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？您想知道吗？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谢德华。今天请问您一个问题好不好？请您不要为了这个问题而感到不好意思，也不要见怪。我的问题是关于性和性生活。请问性是圣洁的吗？还是肮脏的呢？羞耻的吗？性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如果想知道有关性的确实看法，要从哪里找呢？好莱坞电影吗？黄色小说吗？要问同学吗？都不是的。身为基督徒的我，知道性是天上的神所创造的，而且因为性是神所创造的，所以性是好的，是圣洁的。因为是神所设立的，所以对性的标准看法要由神而来。在以下的三分钟里，请您让我把圣经对性的观念告诉您好不好？肯定家庭和家庭制度是神所建立的，因此家庭制度是好的，是神所祝福的，家庭的每一部分也是神所祝福的，包括性和性生活。性生活是圣洁的，是神为丈夫和妻子所预备的乐趣，目的是传宗接代，但是不只是为了传宗接代，也是为了给丈夫和妻子一个机会表示彼此之间的爱情和关心。性交是两个人最亲密之时，性交不但是两个人体亲密而已，而且是两个人心里最深之处的交往。难怪圣经再三的强调性交应该限于婚姻之内，婚外的性交都是罪孽。不同宗教对性有不同的看法，有的宗教镇压性生活，告诉他的信徒说最好不要行性生活，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看法是非常不自然的，而且如果强就这样做，世界的人口会消失了。那么有的宗教对信徒说性生活不是为了别的，只是为了生育罢了。那么这种看法也不对。圣经里面的雅各书让我们知道，性交的目的之一是给丈夫和妻子两个人表示爱情的机会，又是给他们很好的乐趣。对性的另外一个看法，就是好莱坞和花花公子的看法。接受这种观念的人 说性是一个乐趣而已，所以我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它。他们又说，最好我不要得性病，我不要生育，但是我对谁感兴趣就可以跟谁睡觉。那么这种人呢，他们天天找妓女或偶尔找妓女，这样的人引诱同人，欺骗同学，他们毁坏别人的生命，他们破坏自己的自尊。这种人很自私，他们过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，他们不顾虑别人，只想到自己。圣经断言这种人犯了罪，要受审判。好，我们把话说回来吧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性交是一件又自然又美丽又神圣的事情，是神创造的，是神预备的，是神祝福的事情，是夫妻二人彼此相爱的表示，是夫妻二人彼此表示如何爱对方，让他们互相满足对方的快乐，也是看见对方心里最深处的机会。请您不要被今天世俗的世界所骗，不要认为性生活就是好莱坞电影公司所描述的那样。性是圣洁的，是天上神所设立的，是让您和您的配偶享受的。请您多多的研读圣经，更进一步的明白这个事情。愿神赐福给您，也愿神赐福给您的家庭。我是谢德华。
五种可憎恶的性行为，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。听众朋友，圣经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写的，圣经的第三卷书是利未记，利未记十八章神特别提到了五种性行为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在跟您介绍这五种可憎的性行为之前，我必须说明一下利未记十八章的头五节。第一到第五节不但指明了利未记十八章的重点，也把旧约圣经的精髓，甚至把神跟人沟通的本意向世人显明。那么神在这头五节说了什么呢？耶和华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，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，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，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也不可效法，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。你们要遵我的典章，守我的律例，按此而行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。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。我是耶和华。这段话有四个重点。重点一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这句简短的话表示了宇宙当中神是存在的。耶和华三个字是神的名字，意思是神是全能的造物主，他是永生神。你们的神这四个字表明神跟人，跟您跟我关系紧密。从现实意义来看，我们要跟神一起生活，要倚靠神过日子。如果每天的生活中没有神是不好的，不对的，这是有问题的。 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要想一想，为什么我每天生活当中是有神呢，还是没有神？重点二，耶和华说，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，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，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，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也不可效法，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。这段话是有个背景的，背景是神刚才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，正在领他们去迦南地的路上。在此，神告诫以色列人要丢弃他们在埃及耳濡目染的风俗习惯，更不要羡慕效法他们将要居住的迦南地那里人的习俗。那么从生活应用的角度来看这段话，今天神也要我们小心，比方说年轻人到了学校，看到别的同学他们说的话做的事，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，这时候一定要想一想，神对他们说的话做的事是怎么说的。如果他们所说所做违背了神的教导，千万不要跟着他们去做去说。还有，今天手机上、平板电脑上可以看到许多的电影、电视剧以及世界各地人做的视频，有些十分逗笑，有些撩人眼目，甚至很热门，许多人都争相仿效。这时候我们要想一想，神真的会喜欢我们去仿效那些视频当中的人物所说所做的吗？我们一定要用神公义圣洁的话语来判断一下，来问一问我们当怎么做。为什么神不要以色列人效法别人呢？追根究底，理由是以色列人没有真理的高度，他们不知道埃及人和迦南人有哪些风俗是神憎恶的，也不晓得他们生活中有什么罪行将来会造成大问题。所以神特别在圣经利未记第十八章以性行为为例，指明了埃及人跟迦南人的罪恶。这也是利未记十八章头五节的第三个重点，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。神赐给人的律例典章是为了人知道善恶，好离恶行善。那么十八章当中就指出了五种神看为憎恶的性行为，下面我就一一跟您介绍。第一类，埃及与迦南地有人在三代之内的近亲血缘骨肉之间发生性行为，这不但造成家人之间的不和，而且生出了一些智障残疾的孩子。第二类，埃及和迦南有人在姻亲关系之间发生乱伦的性关系，造成亲戚之间的矛盾，也导致了家庭生活当中的痛苦。第三类，迦南地有男人为了拥有生殖能力，或者是显明自己有生殖能力，特别去跟庙里的妓女性交，这不但破坏了夫妻关系，带给儿女恶劣的榜样，还染病上身。第四类，迦南地有人在同性之间，就是男人跟男人、女人跟女人之间也发生了性行为，这不但逆反了神造人、祝福人有性别特质的本意，也败坏了人的身体，引起传宗接代的问题，并且造成了儿童对人际关系以及道德是非的紊乱思想。第五类，埃及和迦南地有人跟其他动物发生性行为，就好像没有灵性的禽兽一般，这不但大大侮辱了造人的神，也用可憎恶的事情败坏了人间的善良圣洁的风俗。 最后重点四，耶和华说，人若遵行我的律例典章，就必因此活着，我是耶和华。这句简短有力的话指明，永生神耶和华把生命真理教导给人，为了人类也跟神一样有永生。所以神说，遵行我的话，人就活着。这是利未记十八章头五节的重点，也是神用心把他的话写在圣经里的目的。神希望你我得永生，跟神一样可以永远活着。听众朋友，但愿这个节目能够让您意识到，神把他的话写在圣经里赐给我们是多么大的祝福。愿神祝福您从今天开始用心读圣经，星期天到教会去听讲道，日日遵行神的话，将来您必有永生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雪柔要搬家了，要搬离在佛罗里达住了十几年的城市。最让他伤心的不是他得放弃那栋美轮美奂的房子，也不是他将要离开就住在附近的父母。让他最放不下的是他要离开他背着丈夫偷偷进行了七年的恋情。雪柔二十岁就结婚了，和丈夫凯文都是基督徒。刚开始的时候很恩爱，慢慢的他发现两个人不但个性跟兴趣不太一样，对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，两个人沟通越来越辛苦。可是雪柔把这些不满都放在心里面，她维持表面的幸福和乐。结婚两周年的时候，他们邀了教会的朋友来家里庆祝，其中有一对夫妻才刚刚搬来，先生叫做罗恩，他非常的善解人意，他的太太呢个性明快活泼，两家人马上就成为了好朋友，不但固定在教会里面碰面，平常也密切的来往。雪柔发现罗恩的太太对罗恩说话的时候常常带刺，他就很同情他的处境。而罗恩也注意到雪柔的丈夫呢往往不够体贴，他们两个人就常常私底下互吐心声，彼此安慰，然后越谈越多，越谈越深，觉得只有对方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自己。雪柔恨不相逢未嫁时，罗恩才该是他理想中的白马王子。有一天雪柔忍不住跟罗恩说，我很爱慕我的丈夫，但是呢，我对你关心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对你所该有的。罗恩说，我也是。这句话一出口，雪柔就警觉到她越线了。她告诉自己，就这一次，明天我就要退回正常。但是那一句话让两个人的恋情明朗化，她开始无时不刻想着罗恩，在心里面不停默默地跟他对话。那个时候电脑跟手机还不盛行，他们两个就靠着写情书还有打电话，再加上偷偷的约会。越压抑的恋情燃烧越快，雪柔一方面感受到背叛丈夫的痛苦，但是她又享受到另外一个男人带给她前所未有的快乐。有一回雪柔去参加布道会，牧师问大家，有什么宝贝是你不愿意为了主而放弃的？雪柔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，她爱主，但是她不愿意放下她的情夫。她知道她犯了罪，但是罪紧紧地绑着她，使她没有办法从这个暗无天日的恋情里拔出来。在家里的争执减少了，因为只要有情人的支持， 雪柔不再在乎先生怎么待她。不但丈夫被蒙在鼓里，误以为他们的婚姻很幸福，连情夫的太太也以为雪柔是他的好朋友，和他天天通电话。雪柔被自己无止境的谎言折磨着，而且两面人的生活也煎熬着他的良知。他照常上教会，可是自己知道离神越来越远。他好像一个吸毒犯，明明知道吸毒有害，却没有办法戒掉毒瘾。他的情人也知道自己对不起主，他跟雪柔说，也许你们得搬走才能够结束我们的婚外情。话说完没几天，雪柔的先生真的宣布他们要搬家，因为他有了新工作。雪柔没有办法形容他心里的震惊，他实在不愿意离开，但是也希望这段恋情能够就此暗暗的结束。没有想到就在搬家前，他的丈夫突然打开几个已经封死的箱子，里面是几百封罗恩写给雪柔的情书。他们的恋情被摊在丈夫面前，羞愧的雪柔想起圣经上说，你们的罪会追上你们。她用心隐瞒了七年的罪，没有办法再被隐藏了。带着破碎的婚姻，雪柔搬到了田纳西，丈夫给她机会，要她看婚姻辅导。理智上她愿意回转，她看重结婚的时候她在神面前许下的誓约。圣经上说，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，可是情感上他却忘不掉远方的情人。他跟神说，神啊，如果你要我留在我丈夫身边，请你给我一些朋友帮助我，我一个人做不到。没有多久，他就接到教会里一个叫依兰的朋友打给他电话。依兰说，雪柔，你的生活看起来很完美，但是圣灵把你放在我的心头上，我每一天都跪着为你祷告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求？雪柔知道这是神给她的回应。依兰也把雪柔带到了查经班，每一次雪柔觉得没有力气面对婚姻的时候，神就送一个教会的姐妹到她身旁，听她吐诉，为她打气。接着神透过诗歌信实的神大声地在她耳边说，雪柔，你对我不忠，但是我对你的爱还是不变的，我要把你从罪里面解救出来，我要洁净你，饶恕你。依兰把雪柔带到福音营，在那里雪柔重新认识到耶稣长阔高深的爱。不像人的爱有限又短暂，耶稣的爱全备又长久，他无时不刻在我们身边，聆听我们的祈求，知道我们的需要。雪柔深深地爱上了耶稣，她彻底地醒悟，耶稣才是她真正的白马王子。她跪在主的面前，愿意放下她在世间的宝贝，那就是她的情夫。她内心感到释放后的自由。紧接着，雪柔在圣经里读到，神说，我将生与死、福与祸都摆在你面前，你要拣选生命，好让你跟你的后裔可以活着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专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。雪柔清楚得到了神对他的指示。雪柔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他就求神在他的生命里也行神迹，恢复他跟他情夫各自的婚姻。在远方的情夫在那段时间也回到神面前，日夜祷告，求主动工。生命记里的同一段经文也对他说话，于是情夫打电话给雪柔，他告诉他，我要放下你，我要选择生命。他们的婚外情到此正式结束。他的情夫本来已经离婚，但是不久他就跟太太关系修复，而且再次结婚，就正像是雪柔跟神所祈求的，而神也使雪柔死去的婚姻恢复了生机。他洁净了雪柔的心，赐给她丈夫宽恕跟接纳的力量。 他们两个学习以耶稣的样式彼此对待，一天一天修补更新他们的婚姻。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他们的婚姻只有恩爱两个字可以形容。雪柔说，一切荣耀归给神。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圣经朗读，
箴言第七章。我儿，你要遵守我的言语，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。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，保守我的法则，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，系在你指头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对智慧说，你是我的姐妹，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。他就保你远离淫妇，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。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，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，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，从街上经过，走进淫妇的巷口，直往通他家的路去。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，看哪，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，是妓女的打扮，有诡诈的心思。这妇人喧嚷，不守约束，在家里停不住脚，有时在街市上，有时在宽阔处，或在各巷口蹲伏，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，脸无羞耻，对他说，平安记在我这里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，因此我出来迎接你，恳切求见你的面，恰巧遇见了你。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线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，我又用没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。你来，我们可以饱享爱情，直到早晨，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。因为我丈夫不在家，出门行远路，他手拿银郎，必到月望才回家。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，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，好像牛往宰杀之地，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。只等箭穿他的肝，如同雀鸟挤入网罗，却不知是自丧己命。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话，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，不要入他的迷途，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，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。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，下到死亡之宫。
早年大卫心地善良，虽处身危难之中， 也不肯伸手去害上帝所高的扫罗王，而今竟犯了这么严重的罪行，谋杀了自己的一位最忠勇的军官。难道他能成功地掩盖自己所犯的罪而得到心灵的喜乐吗？
先知拿单正在等候你的召见。
我们万不可怠慢上帝的先知，快请他进来。
愿王万岁，陛下。
你来有特殊使命吗？
王啊，以色列的上帝差我来的。
哦，是吗？
王啊，你一直为全以色列秉公审判众民，如今我可否提出一事求你公断？
当然可以，请说吧。
某城有两个人，一个很富有，另一个却很贫穷。富有的人有很多牛羊，但是穷人除了他所买的一只小母羊羔外，别无所有。小羊在他家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他把自己吃的喝的喂给小羊，对待他像儿女一般，他真是全家的宠物啊。
是是，后来怎么样了？
有一天，有一个客人到财主家，财主要预备饭菜待客，可是他舍不得杀自己的一只羊或牛，却抢了那穷人家唯一的小羊来煮给他们的客人吃。
哼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上帝起誓，行这事儿的财主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的四倍，因他行这事儿没有怜悯的心。
这时先知拿单两眼定睛地看着大卫王，右手向天举起，郑重严肃地宣告说：
你就是那人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：我救你脱离了扫罗的手，又高你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，你要什么我都会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还蔑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衙门人的刀杀害了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，今后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。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
啊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我真难过，求上帝饶恕我。
王啊，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但你却行了这事，使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和拔示拔所生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我回去了。
我们的孩子生病了。
我知道，这是犯罪的代价。
你说什么？
我们这个孩子在为我的罪偿付代价。
他会死吗？
这正是先知所说的，但是上帝是仁慈的，也许或者不可打扰我。
是，陛下。
大卫王进到他私人的室内，终夜卧在地上不肯吃饭，他一直在祈求上帝怜悯他，别让孩子死。
上帝呀、啊、
陛下，
上帝呀、啊、
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食物，
上帝
在这里，
饶恕我吧，
你请用饭吧。
不，拿走，拿走，饶恕我吧。
请陛下坐起来吃点东西，你已经三天没有吃什么了。
再给我一点水。
是，是在这里。
婴儿还活着吗？
是，还在，陛下。 我听见他哭。
我不吃饭，拿走。
报告夫人，我们真替陛下担心，他一直躺在地上，也不吃东西，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。
你看守着小婴儿，我去跟他说话，也许他会听我的。
你是慈悲的，
我亲爱的
上帝，
你千万不可以这样饿自己。
你一直是怜悯我的。
我若失去了我们的孩子，就够我哀伤的。
让我的孩子离开我。
若再失去你，
上帝，
我怎么能活下去？为我的缘故，我求求你，坐起来吃点东西吧。
只要有生命，就还有指望。只要那小生命还活着，我就要恳求上帝饶恕我，并且也许。
第七天，婴儿死了。仆人们不敢告诉大卫王，怕他有个三长两短。但他发觉臣仆们在彼此低声说话，就猜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。
来，
陛下，有何吩咐？
说实话，小孩死了吗？
这，
快从实说。
他是不在了，陛下。
啊，你叫仆人打水来，我好换洗，穿干净衣服，也为我预备食物。
啊，陛下，我不懂，孩子还在的时候，你尽是痛哭。如今不在了，你倒止住哀伤，起身吃饭，是为什么？
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我进食哭泣，是因为我想，或者耶和华他怜恤我，说不定是孩子不死。如今他死了，我何必还进食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不能。
大卫畏罪忧伤，既深切又真诚。他为此而写下的悔罪文词，也可帮助其他悔改的罪人与上帝和好。
上帝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且洁除我的罪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。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
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。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，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，像一位人生导师，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。是什么样的经文呢？让林宇来告诉我们。
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， 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，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。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，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。读的时候心里一惊，哎，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？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，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，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，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，带领大家唱国歌，演讲比赛是常胜军，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，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。每次跟蓝心在一起，我总觉得很自卑，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。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，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，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，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，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，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。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，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。18岁走进教会，隔年决志信主，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，让耶和华做王。30多岁结婚生女，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，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。作为一名全职妈妈，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、课外活动、待人接物、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，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。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，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，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。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，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、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，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得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。圣经里说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，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？我渴望知道。小女儿4岁时，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，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，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。有一年夏天，先生事业跌入谷底，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，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。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，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，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，坚定我前面的脚步。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，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，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，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。我顺服神的指引，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，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。隔年春天，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，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拖住了他。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，从他的泪光中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，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。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，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，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。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，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，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，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，上帝提醒我，写作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，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，我看中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？这就伴随我几十年，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，让我顿时警醒，看破了虚妄的情绪，不被它搅扰，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回首来时路，感谢上帝 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，像一颗明亮的晨星，一路引领，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。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，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。
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月相辉是中国湖南省隆回县的一个不幸而又幸运的孩子，像很多湖南那里的贫困家庭一样，父母在乡里务农，一点点贫瘠的土地只是够一家人糊口。父母为了能凑够两个孩子的学费，就在家里帮别人制作鞭炮。两年前不幸发生了，轰的一声，家里的鞭炮作坊爆炸了，父母惨死，向辉全身大面积重度烧伤。虽然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面目全非，脚上和足踝的疤痕使他每走一步都痛苦无比，不时的有血滴从脚趾缝里流出来。那天哥哥正巧不在家，躲过了一劫。从此哥俩相依为命，艰难度日。那年弟弟11岁，哥哥12岁。去年当地政府把向辉送到了我们在隆回县办的基督关爱中心，但当他艰难地走在大街上时，人们像看到了怪物一样盯着他，孩子们因为他那丑陋的面容不愿意接近他，不愿意和他交朋友。国内没有医院愿意为这个可怜的孩子浪费他们宝贵的医疗资源，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，美国乔治亚州的罗布朗先生心里一直惦记着他，就决定帮他在美国联系一家医院，免费为他做手术。今年2月份终于可以成行了，辛辛那提市的史琳娜医院愿意无偿为他治疗。准备搭乘中国某航空公司班机的他，在进入机场就遇到了麻烦，航空公司认为他相貌太丑，怕影响其他乘客，拒绝让虽然已经买好了机票的他登机。唉，他只好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广州。美国达尔塔航空公司免费让他飞到了美国。现在他就住在罗布朗先生家里，很快就会去医院做手术。他可能需要多次手术来改善他的容貌，并使他的痛苦减轻。在这期间，他得到了很多美国朋友的关心和照顾，向辉重新感觉到了被爱的滋味。布朗先生说，其实向辉是个很可爱的孩子。向辉也说，两年来我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。从布朗夫人发来的照片中，我能感觉到虽然手术还没做，但向辉的精神风貌已焕然一新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每个人都喜欢美好的东西。男女在找对象的时候往往会很重视人的外貌，这本来是人的本性，好像无可厚非，但我们往往忘记了，有时在丑陋的外貌底下还藏着一颗伟大和善良的心。 这颗善良的心往往比漂亮的外表更重要。再漂亮的外表，随着岁月的逝去，也会慢慢的消退。只有美丽的心灵才是长久不衰的。法国作家维克多·雨果的名著《巴黎圣母院》中就曾描述了两个不同的人。敲钟人卡西莫多虽然外表先天畸形，丑陋不堪，但内心却十分善良。而祭司长克洛德虽然外表英俊，道貌岸然，但却内心邪恶，令人厌恶。圣经《撒母耳记上》第16章记载了神在选择以色列的王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多年以后，多少人在谈到他们婚姻失败的原因时，都后悔年轻时过分看重了对方的外表，而忽视了内在的品德。多少人在讲述他们幸福的婚姻时，都庆幸他们找到了一个内心善良的伴侣。由此看来，圣经中的智慧远远超出我们人的智慧。有美貌更有美丽的心灵当然最好，但当两者不能兼得的时候，你会选择什么？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圣经也教导我们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、温柔、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神看人是看内心，我们呢？但愿向会回国后，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，歧视他。
提摩太前书第五章，不可严责老年人，只要劝他如同父亲，劝少年人如同弟兄，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，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，总要清清洁洁的，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。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，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，报答亲恩，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。那独居无靠、真为寡妇的，是仰赖神，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；但那好宴乐的寡妇，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。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，叫他们无可指责。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寡妇记在册子上，必须年纪到60岁，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，又有行善的名声，就如养育儿女、接待远人、洗圣徒的脚、救济遭难的人、竭力行各样善事。至于年轻的寡妇，就可以辞她，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，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，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，哀家闲游，不但是懒惰，又说长道短，好管闲事，说些不当说的话。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，生养儿女，治理家务，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，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。 信主的妇女若家有寡妇，自己就当救济他们，不可累着教会，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因为经上说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，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，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，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。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，要遵守这些话，不可存成见，行事也不可有偏心，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清洁。因你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酒。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，如同先到审判案前，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，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，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。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